信主的时候得到了神很大的爱，那么知道如何来孝顺父母啊，我们就要体谅天父的心，就像我们孝顺父母一样，我们要来体谅我们天父想要我们做什么。好，那么耶稣第一次在呼召门徒的时候呢，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你要来跟从我，我就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他复活升天的时候呢，他又把大使命交给门徒，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他说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可见耶稣的心里面传福音是他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是他心上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传福音也要成为我们每个基督徒一生的呼召和使命。因为我们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就要为他做一件让他最感动的事情，他心上的事情，就是传福音。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从圣经中一个女人的故事来看如何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如果我看那个 PPT 比较小哈，如果大家看不见的话呢，大家手上都有这个 pamphlet， 好，就有教会的这个单章，所以我们一起来读，有点长，但是呢，今天是主日，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可以呢，一起来读主的话语，好吗？好，我们看路加福音36章，好，7章36到50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并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人欠50两银子，一个人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如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膏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女人说，你的信救了我，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感谢神祝福他的话语。那么这里讲到哈，有一次是怎么样的，一个耶稣被法利赛人西门请到他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位人所共知却没有提名的，没有提名的女罪人。这个女罪人她可能是个妓女，她是不请自来的哈，她也不挨墙站立旁听。这个女人她怎么样，她站到贵宾身后，做出主人认为是最骚扰的行动。到底这个女人从哪来的呢？ 为什么他可以不请自来呢？原来呢，犹太人呢，哈，在他宴客习俗的有一个习俗，他们是允许怎么样呢？允许哈贫穷的人和闲杂的人进来拾取剩饭剩菜，也可以这些人呢可以挨墙而坐，那他可以旁听宴席中的讨论。好，他们的文化呢，所以是一个蛮有恩典的文化。所以呢，我们要看一下第一点我要讲的时候是就是，哎，我要从第一章开始，但是我这个不动，好不？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怎么要从第一章开始。哦，好，第一章，对对对，好，第一个哈，第一个就是为了传福音的。好，那么我们要建造一个按神的心意，建造一个充满恩典的文化，在我们的教会要充满一个恩典的文化。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这个犹太人的文化，他们是一个充满恩典的文化。哈，那么我们的教会呢，从这个经文里头看到，我们要接纳我们不同背景的人，因为教会是一个什么？耶稣说了是什么？我来是要什么？要救病人。所以我们教会要充满一个安全感，我们要接纳不同的人，赌博的、吸毒的、强暴的、任何的哈、堕胎的、未婚同居的这样的人呢，我们才都要来接纳。在一个爱的文化里面，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呢？我们才能建造一个得人如得鱼的教会。哈，得救的人从哪里来呢？得救的人是从魔鬼的权势下将灵魂抢救过来。好，对不起，我要把这个拿走，因为太冷。我没办法翻我的账，对。好，那得救人要从魔鬼的底下抢出来。哈，那么我们传福音是什么呢？传福音就是一个征战。啊，教会因为传福音是征战，那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魔鬼攻击最激烈的地方。哈，那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就会以属地的智慧来论对错。哈，我们论对错的时候，弟兄姐妹就会相互来相争，哈，甚至呢彼此消灭，我们就会失去起初的爱心。教会里的危机呢，往往在发生呢在两个时期。哈，一个就是说呢，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魔鬼呢气急败坏，他要利用百会带心呢和各种猜疑与观望呢，将他的使者放到教堂里头去。另外一个时候就是教会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哈，就是现在我们教会这个时候。哈，那个时候呢，魔鬼的使者就会激动以色列人，就像他激动以色列人来攻击摩西。哈，这种攻击他怎么攻击？甚至以犹大出去为理由呢，要求耶稣为失去一只羊来承担责任。我们要求牧者呢和弟兄姐妹符合我们自己完美的标准，但我们自己不过也只是别人眼中的良牧。这样的完美主义传统呢，就会在教会产生纷争。好，教会呢是上帝的城，神让我们在魔鬼的攻击中用更加相爱来应战敌人。彼得前书4:8怎么说？最要紧的是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人遮掩许多的罪。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要做评论家，我们需要互相支援，互相相爱。哈，那我就要讲讲我为什么要来蓝轩的原因。大家因为可能觉得很奇怪，罗宾姐妹为什么突然就从晨曦堂跑到蓝轩呢？我要讲讲我跟 Ryan 牧师还有师母之间的这个故事。哈，我是在神学院去读神学，当时我神感动我，2005年去读到神学院，在 Ambers 去读神学。当时我去读神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读什么，我就是神一感动我，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就在那里碰到了王牧师，他也在那里读。 那个神学的是个用英文读，我们两个人都读不明白，所以我就看着他拿了一个那个电动的那个查字典的东西在查，我就说你查什么意思，我也听不懂，我就坐在你旁边哈，就是这样，我就跟王牧师认识了，就在神学。当时因为我是也不知道读什么，当时我就是读的神学课程。好，因为后面到了读到一半的时候，神感动我去读辅导哈，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跟王牧师建立那种连接。当时我们也在家里有些一起做作业啊，很多的连接。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王牧师就是跟他有很多的连接。那后面我就读完神学，我就回到了教会。好，那在这个中间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坎坷。但是我每次碰到困难、碰到坎坷的时候，王牧师是第一个鼓励我，也是第一个站在我面前支持我的那一个人。牧师和师母这么多年来，虽然我没到他的教会来，但他从来没有说 ：“Ruby， 你不在我的教会，我就不管你。”我觉得他是那个真正牧养我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是去年哈，就是。我们两年前我们就开始祷告，我们在卡城建立了一个早上一个早祷的一个祭坛，在那个Zoom上面开始祷告。我们就要祷告，因为我在爱心之家，等我会讲到爱心之家的故事。我们建立卡城的一个晨光就是命令晨光，就是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祷告。我们祷告时就看到异象，我们看到的异象就是说，卡城教会的复兴要从南宣开始，从南边开始。我们不知道是南宣，那个时候我们说从南边开始，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说，神说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那个大卫就是我们不知道是谁，当时我是带着一群姐妹，每天早上在神面前哭，在神面前祷告。每天早上我们起来5点钟开始，5点钟起来做不到，就变成5点半，后面就变成6点，就坚持下来，坚持了2年祷告。好，祷告下来以后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就把王牧师祷告来了，后面王牧师也加入我们的祷告团队，跟我们一起祷告，就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就看到慢慢的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带领，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心里面都有一团火。那么我也读了一本书叫火把与宝剑，大家如果愿意去读哈，就是讲心里面有一团火的人要在一起，我们那个火就会越燃越大。然后我们又看到异象说就是卡城的复兴要从南边开始，我们知道是南宣，所以我们就一起好来祷告，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如果你差我，我就去，我因为愿意为你去，就跟他唱歌一样。神就是感动我，也感动我的先生，我的先生也在前面，今天跟我一起，我们就一起来到南宣，因为我们心里都是有火的人，那么拿火把的人要在一起，我们要一起来为主做工。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来，这是我为什么来南宣的原因，因为我们选择教会呢，是要一个可以帮助我，我选择的这个教会是可以帮助我完成我传福音使命的这个教会。我知道，好，那么耶稣让我离开原来的地方，放下一切跟随主。大家知道我是很远，我家里住在最北边，住在城外，我每次都要开50分钟过来哈。但是呢，我跟我先生说，耶稣叫我们要舍命为他活，只是叫我多开50分钟，没有任何的关系哈。他要的是我的绝对的委身。那么我跟随神，就是要来让我的。在我的教会里，我可以完成我这个传福音的护照，因为我是这个传福音的人哈。那么我是神的孩子，我也不完全，我有很多的毛病。好，那么请大家呢，我也今天跟大家讲，就是讲我的心里话，所以请大家可以对我可以有很好的提醒。如果我在哪个地方做不对了，直接来告诉我，我愿意改变。好，因为我们需要在彼此在生命上互相宽恕。为了传福音呢，按神的心意，我们来营造一个在教会营造一个恩典和爱的文化。主来不是要寻找义人，是要找罪人。就像这女人，她知耻，她到耶稣面前来，她知道自己得罪了上帝，她欠了上帝的债，她听到了耶稣是妓女和罪人的朋友，所以他听到了在耶稣那里有盼望，有尊重，有爱，有赦免，所以这个女人她就会去找耶稣。好，那我们传福音真的不是凭着自己的经验、能力、理性和知识，因为单讲道理，你需要征服人的脑袋，人的脑袋是最硬的地方，就会引起争论，就会不欢而散。人的脑袋就是，这就产生了，就是传福音就是与魔鬼的征战嘛，刚才讲嘛。所以单靠人的口才和能力呢， 会面临的就是挫败。大家知道没有，有的人就是一天到晚跟你 争辩的那一个。所以呢，我们要靠着圣灵在人的心里动工，我们自己生命的见证，同工之间相爱，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时候，就是传福音。我们还在没有开口之前，便彰显了我们生命的状态。好，因为慕道友他会到我们教会来，他会观察我们之间的关系，观察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观察我们同工之间的互动。很多人来到教会，他们不是要来找上帝，他们是找情感的归属。所以如果他在一个教会，他感到了爱和接纳，对他致命的吸引力。好，所以我们他在想，为何这群非情非故的人感情会这么好呢？好，那西门看到的是怎么样呢？他这个女人过去犯了人所共知的罪，好，他没有看到他现在的罪得赦免，被主恩感的心态。好，耶稣在这里怎么样？他就用债主的比喻教导他。好，相信这恩典的教导，不但是对西门在场的人，甚至那站在主后面有罪的女人都听到了。好，只有恩典，不是律法的教导，好，才能改变人的生命。当耶稣问西门哪一个会更爱债主的时候，耶稣一方面是向西门挑战，另一方面也没有逃避，指出这女人的罪。好，他们两个人都需要神的赦罪之恩。作为基督徒，一个人对自己爱主有多少，就会意识到我们的标准怎么来评量。就是说，一定是要意识到我们门生赦罪的恩典有多厚。好，这样我们就会接纳别的罪人。好，信主的人呢，我们必须不断的与我们跟我们不同的非信徒接触，我们身边不能都是有信主的朋友，我们一定要的是这些不信主，认识更多的认识那些不信主的朋友。好，让他们呢更多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思念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好，传福音是我们能透过言语及生命的见证，好，将有恩典有真理的福音和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公义向人讲出来。我们用我们的见证来讲，就能触动这是非基督徒的心。好，这是传福音最有效的方法。事实上，圣经中有几乎就有八成的内容都是讲神伟大的作为的故事，这会让最骄傲自大和最可怜的人都俯伏在神的面前。因为圣灵的工作会攻破最骄傲的人心中坚固的营垒。好，圣灵的工作会叫最饥渴的人到这活水面前。这个女人一样，她知道自己的羞耻，她听到耶稣的爱，她哭泣就倾倒在耶稣的面前。西门呢，他请主吃饭，他忽略了日常生活中呢做主人的三件款待客人之道：给他问安，然后呢请仆人把冷水倾倒在客人的主上洁净，在客人头上抹油。好，那我们传福音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比较难接受主的人是什么人呢？一般是那些不觉得自己有罪或觉得自己是好人，甚至比基督徒更好的人。那么我们基督徒做久了，也会忘记自己也是个不配的罪人。好，我们是全靠神的赦罪之恩在我们身上。好，我们总是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努力遵守诫命的结果，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就会容易对非信徒或者软弱的基督徒呢有一些批评论断。就像西门一样，他把主都邀到他的家里面来了，他却没有尊主为大，他还把自己放在生命的宝座上，他过着自我中心的生活。但是耶稣在这里向这个女人宣告，她的罪已被赦免了。其实这女人早知道已被赦免，她才表现出感激的行动。耶稣这肯定的话，看来特别是要给在座的人听，让她的在众人面前有重新做人的机会，也让她被群众接纳，回到社圈中生活，免得众人像西门一样按照他的过去继续定他的罪。好，不是你的行为，好，你的眼泪救了你，有主的爱就有平安，有主的赦免就有平安。我们并不知道这女人回去以后怎么样呢，但求神让我们信主以后真的有平安活出来，就对像就像主说的，你的罪得赦免了。 罪的赦免不是这女人表现出这惊人的事迹耶稣才赦免，而是耶稣先有赦免的恩典，这女人才有如此惊人之举哈。就如我们被拯救就在万事之前是预定的，那么我们被拯救彰显出来是在我们悔改受洗的时候，是我们活出圣灵的果子的时候。你的罪得赦免呢是何等大的恩典，好，我们应该喜悦流涕满面，不住的感恩称谢。同席的人说，这是什么人竟敢赦免人的罪呢？因为在犹太人观点里，连弥赛亚都没有资格赦罪，只有神能赦罪。所以当耶稣说你的罪赦免呢，耶稣是把自己的身份位格全能爱都讲出来了，我是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也是使徒圣经信经的第一句话，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们信仰的告别就把我们的信仰给宣告出来了。我十二岁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讲我自己的见证哈。我十二岁的时候我就失去了父亲，我的爸爸是，我是家中的老大，我还有两个妹妹。因为我爸爸是在武器干校被人送去武器干校的时候，在那边因为抢救公务因公牺牲的。那么我带着两个妹妹跟妈妈一起过着非常不容易的日子，然后我妈妈又得了忧郁症。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妈妈就是一直就是围着那个我们家 住在一个那个河有一个胖，就是一个小水边，我妈妈天天围着那个水塘转。然后我才有十二岁，我就跟着我妈妈，我天天守着她，因为我怕她晚，我因为我的外婆跟我讲，你的妈妈随时都会要跳下去，我就很害怕。然后我从十二岁就没有父亲，所以我到加拿大来的时候，我是九零年我来八六年来九零年来的时候呢，我就去了教会，人家就跟我讲，你有一位天父，他是爱你的。哇，我就心很柔软，我一下就感动了。因为我说我自己没有爸爸，我一直在找爸爸，所以我就终于很柔软，我就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因为我体会到神的爱，我看到很多像我妈妈这样的人，得了忧郁症痛苦的人，他们走不出来，所以我就很想看到我自己信主能去改变生命改变的情况，所以我就很想去帮助那个这些痛苦伤心的人，让他们可以像我一样可以得到主的爱。因为在信主前呢，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当时我是在市政府工作做水处理但是这个市政府的工作我是在几百人的那个申请里面拿到的，那个年薪也非常的高，所以我就非常骄傲，我就总觉得我自己没有不能做的事情所以我就我在这个时候我就家里就出了一些状况。因为女人在家里强的时候怎么样，就会不听先生所说的事情，就会自己去做主所以婚姻就会出了事情。所以信主之后第一个我做的就是我学会顺服，因为耶稣告诉我我要顺服我的先生，我要让先生做我的头。所以呢第一个我做的事情就是我去爱我的先生爱我的先生，然后听他的。我跟我的婆婆公公一共做了25年。我的先生呢，因为我爱他的父母和家人也非常爱我我也愿意成为他的帮手让他的工作和事业真正的成功。那么我们已经结婚30多年了，我们的感情也越来越好，我们彼此相爱。那第二个我就是去爱我的孩子那么我的孩子也是因为爱他，他们也在主的爱里面成长。那第三个选择呢，就是爱我身边的每一个人爱我身边每一个人是怎么样呢？就是我因为自己做辅导的嘛，我做了大概将近10年的辅导。那我每天都看到的是伤心痛苦的人。那在这多年前呢，我就一直呢就开放我的家庭，我永远都是我一家，大家看到是我一家人的照片，我的先生还有两个孩子那么我就是把那些没认识的主的人就请到我的家里来。我基本上就是，我记得几年前我就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几年前我开放家庭的故事。我那个 记得那天星期六，我家里来了30多个人。好，然后我就带大家到河边去走路，在走路的时候，我就不小心把那个腿给，就是没小心，我穿的那个鞋子不太好，然后就走路的时候就要把腿给摔断了。当时因为在河边，我带着那些人在走路，然后呢，我就没有，就是那救护车都没有办法开到，因为在河边嘛。然后就那是星期六那天在我们家聚会，然后我就把我送到了医院。那么就是我记得那时候王牧师还马上就来看我哈，很谢谢牧师第一个就赶到医院。然后我那个星期二就做了手术，但是下一个星期六我们家里还要有聚会，而且那个聚会是个特别的聚会。是个什么聚会呢？是有一群跟着我多年我辅导他们的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带他们了，因为我用辅导用尽了所有的方法，我都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我就说那好，我来带你们一起来渴慕神，就是一个叫渴慕神的聚会。但是大家知道我上星期六不是摔了腿吗？星期二做了手术，实际上我星期四还是星期五才回到家里。那很多人都跟我说 Ruby 你就不要去开聚会了，你的腿都摔断了，你还星期四才从医院出来。但是我说不行，我说这些人太需要神了。其实我的腿断了没有关系，但他们的心是破的，伤心破碎的人，他们才是更需要的。所以我照开不误，我在家里那个星期六的聚会还照常进行。然后呢，我还因为摔断了腿，我就想我就因祸得福了，因为我可以在家里休息3个月。那时候我还有工作哈，那我就说反正我的秘诀就是说，这么多年来，我任何时候有难处的时候，我就去读经，我就去敬拜主。所以我就说我反正要是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和神的那个灵他会安慰我。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腿是这个小腿左小腿摔断了，那个大骨头摔断非常的疼，所以我说我反正要敬拜主，我反正要读经。所以我说那不好不好，我叫更多的人到我家里来。所以我就开始从那几年前开始，3年前可能哈，就每个星期三在我们家里呢，我就邀请那些姐妹，那些需要姐妹还是参加上次我们星期六聚会的，星期三到我家里来聚会，我就带他们读圣经。好，带他们读圣经，我当时记得我第一次带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就来了，她就坐在我旁边就一直哭，从头哭到尾。我说你哭什么呀？她说 Ruby 我难过。她说我的先生离开了我在中国，我要原谅他。然后她就我真的没跟她讲什么，我就是带她读圣经读神的话语，然后就是敬拜，就是唱心里边就是给神献上感谢。然后她就自己慢慢的就好起来了。到今天为止，这个姐妹也是越来越好，她还有空就会来参加我们那个早上的那个晨祷。好，那另外一个姐妹呢，她就得了抑郁症。她来找我的时候非常严重，她什么事都做不了，连孩子都要送到中国去让人带。好，后面我就带她认识了主，带她认识了主，也带她去了教会，然后她的情况就越来越好，她就开始好起来了，然后她开始也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人，那个姐妹哈。所以这样的事情是不计胜数，每年哈，我今天在跟我先生讲，我每年都是有至少有十个左右的人可以因为这种原因来找我帮助或者找我辅导，我会把他们送到不同的教会，就是不同的地方哈。所以这样的传福音就是特别有果效，因为你去爱他们，因为我自己被神爱了，所以我想把神的爱传给他们。所以这个时候传的时候，真的不是靠高言大志，就是我自己的生命，就是靠爱。因为我真的我没有很多的恩赐，我也不会，我有很多东西我也不会，但是我唯一会的，我想每个人都会的，就是我们可以去爱。好，那么我们这个小组呢，就是在我从我家里后面就人越来越多，我们家里也坐不下了，然后我们就把它挪到了爱心之家。几年前挪到了爱心之家，然后就定了一个名字叫让爱住我家的这个小组。在我们家因为我摔断腿，那个小组就变成一个 group。 现在就是在爱心之家我们坚持3年了，我们做了各种传福音的那个活动，就是又我们请了不同的牧师，包括牧师师母也来过哈，教会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去过参加我们的活动，就是说我们是做了亲子，做了婚姻，做了情绪，各种各样，就是我们用猪般的智慧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哈。啊，不是，我不知道好，谢谢。牧师跟我说还有3分钟，所以我想我要赶快结束了哈。好。 所以在这么多年来，无论何时何处哈，在何种处境下面呢，我都是永远选择去爱哈，因为呢，神让我们成为他爱的使者，因为爱神呢是，对每个基督徒最大的护照。如果我成为那个最有爱的人呢，那么我的影响力不是任何东西能换得来的哈。我们爱心之家呢也是个例子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传福音，因为我们都可以去爱哈。我们只要在这个世界上活出神国的价值观，传递神国的价值观，神就赐给我们智慧。所以我就讲到，传福音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哈。那么我们呢，神的国就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相信呢，真诚的爱哈，不论走到哪里，人家都愿意接触，因为你不要去攻他的脑，你可以攻他的心，是吧？传福音。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当你不为任何目的，单单为了爱的缘故，大家就会容易向你传的福音敞开，哈。那么看起来实际上呢，求神呢将这样的爱充满在里面，也在充满我们之间，充满我们的教会。不仅如此，也让我们自己靠着基督的爱和他的话语，哈，不仅相信和接受这样的爱，也能够把基督的爱分享给别人，分享我们身边，给身边更多的人。因为神必然帮助我们，我们追求被爱，让我们先去爱，我们先把神的爱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正如基督怎么爱我们，很多时候爱人会带来麻烦，受到伤害，然后为着别人的好处伸出援手的时候，我们要去试。好，我这么多年来，我就忍受很多人的误会和伤害，因为做这个爱心之家，我从来都没有怨言，因为我定义就是一路爱到底哈。如果我们能通过言语和生命的见证，传达有恩典、有真理的福音，在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事，就是挽救失散的灵魂，寻找属于自己天国的价值。所以，每一个人作为基督徒，我们活着就是为了福音，传福音是我们一生的使命。好，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吩咐我们彼此相爱，并且告诉我们你已经吩咐了我们身边的爱我们，像基督一样爱。你的话语不会落空，因为你的话是带有能力的。今天一定有一份爱在这世界里，在教会里为我们每个人预备。在耶稣离开我们不在世界上这段孤独的日子里，我们都有很多的难处。也许你经历了不同形式的伤害，也伤害给别人。那伤害有朋友撒的盐，有配偶自入的刀，有儿女不经事产生的忧郁，或者是因为在异国他乡遭遇歧视和隔离造成的怨恨与孤独。但是亲爱的天父，你让我们今天靠着耶稣的话语抬起头来，就像那个有罪的妇人一样，我们勇敢的去爱，我们走到的耶稣的脚前。你让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来到耶稣的脚前，我们用我们的眼泪去擦耶稣的脚，我们去相信他的爱。我们告诉你天父，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你的爱，在教会里，在今天就预备了这样的一份爱，这样的爱可以陪伴我们度过一切的抱怨和黑暗。天父，求你的爱来充满，因为这是耶稣用死换来的，也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你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可以每个人都找到爱，在你的爱里面，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今天就是新的一天，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爱你，别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孩子这样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好啊，感谢神的话语。好，接下来是奉献祷告的时间。好，我们请四四做好准备，我们一起为今天的奉献来做祷告。是的，亲爱的天父，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生命赐给我们，你给我们的就是最大的，就是爱。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样的爱活在我们的心中，耶稣基督爱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用爱去回应这个世界，让爱来回应主耶稣你自己，让我们用爱来反映在我们的金钱奉献、我们时间奉献和我们服事的奉献上。天父，求你用爱全然的浇灌我们，悦纳着甘心乐意的奉献，听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回应诗歌。